美国密苏里州吓坏中共，拒绝疫情赔偿，则没收在美国的资产。卢比奥中美洲大丰收，中共遇重挫。卢比奥叫台湾做国家，肯定对台关系。美欧取消小额免税机制，中共战狼卢沙野出击。开先例，川普总统以心抱，受聘霍士新闻主持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2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5号报道，美国密苏里州继五年前因新冠疫情起诉中共之后，再次对北京提出诉讼，要求他赔偿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密苏里州要求中共支付248亿美元作为对居民的损失的赔偿。如果中共拒绝，密苏里州威胁将没收中共在美国的资产。密苏里州亦由此成为唯一一个对中共提起疫情追责诉讼的州。州检察长办公室话俾美国之音听，至于中共的资产，我们可以在国务卿的帮助下，在密苏里州或美国其他任何地方扣押他们的资产。如果我们收到判决，我们将获得更多信息。我相信我们会在几个星期内收到判决。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拒绝出庭，因为这样密苏里州东部联邦地区法院很可能作出有利于密苏里州的缺席判决。预计法院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作出裁决。那中共到底有多少资产在美国呢？根据美国农业部2023年的数据，中国公司企业在密苏里州拥有多达42,596英亩的农田，是所有外国公司企业中在这个州拥有最多的农田的国家。另外，即使中共政府在美国并不是直接拥有任何农业用地，但中共政府公司企业在美国拥有各种类型的其他资产，包括美国国债、房地产、股票、对金融机构和公司进行投资等等。根据长期跟踪中共在美国的投资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是世界上获得中共投资最多的国家。在2005年到2024年的20年中，中共在美国的投资估计超过2000亿美元，超过200间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接近10,000亿美元。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教授海特纳认为，密苏里州告中共这件案，就它的意义来讲，表明外国并不是完全能免于受到美国法院的制裁。海特纳表示，病毒起源于中共，这个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法院通常不能够审理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决定或政府行为，除非涉及商业行为。所以原告只要证明中共在疫情中的一些行为属于商业性质，那就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了。据诉讼书指控，中共不单止违反了联邦和州法例，谢尔曼反垄断法第二条和密苏里州反垄断法，还违反了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的商业活动法例。这个法例禁止囤积医疗设备，密苏里州指控中共囤积医疗设备的生产、采购和出入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从2月初开启的中美洲首次访问已经收获丰富，不单止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还考虑终止港商李嘉诚集团公司的运河经营权。而现在又对挺台国家危地马拉发出了外国援助豁免，目前美国在收紧对外援助，这份豁免显得非常珍贵。美国之音报道，卢比奥5号宣布，美国计划通过新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危地马拉，以加强美国和这个中美洲国家的伙伴关系。 在访问危地马拉期间，卢比奥仲直接叫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又对危地马拉和台湾的邦交关系予以积极的肯定。卢比奥表示，在当今世界，和台湾能维持这种外交关系的压力很大，这个不是容易的事。仲表示，美国亦在这方面寻找机会。另外，据台湾中广新闻六号报道，卢比奥在另一个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访问期间，对哥斯达黎加抵制华为 5G 参与投标表达了坚定支持。卢比奥表示，哥斯达黎加在面对施压和勒索的行为时，坚定守护网络主权和经济，美国支持哥斯达黎加的决定，同时承诺在这场战斗中支持哥斯达黎加。去年12月，哥斯达黎加政府针对华为违法取得 5G 合约提起刑事诉讼，几日后，中共黑客更大举入侵哥斯达黎加重要政府部门和民间公司，好彩哥斯达黎加和美国合作下成功挡住黑客攻击。卢比奥在访问巴拿马期间就曾经说，随着我们的区域伙伴不断壮大，他们可以更容易抵制好像中共应承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兑现就很少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出访拉丁美洲五国，第四站抵达危地马拉。危地马拉亦是台湾中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在记者会上，卢比奥以民主国家来称呼台湾，并肯定了危地马拉和台湾的关系。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举行联合记者会。卢比奥以双语、西班牙文和英语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而且主动提及台湾和危地马拉的外交关系。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重申，我们政府将致力于加深和台湾的合作关系。卢比奥表示，美国将努力寻求机会，令美国台湾危地马拉的关系不单止停留在外交层面，亦能拓展至经济、投资和商业领域，与台湾建立更全面的合作。卢比奥特别赞扬危地马拉，即使在国际上有很多企业改变和削弱现状的压力下，危地马拉仍然坚持承认台湾这个民主国家，维持台湾的外交关系。卢比奥和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及副总统针对移民、打击违禁药物、中国威胁以及和台湾的关系、移民和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对于美国关注遏止非法移民以及打击违禁药物的议题，阿雷巴洛表示，危地马拉将增加 40% 的由美国遣返移民的航班数量，以协助加快遣返和安置进程。在对美国边境安全方面，危地马拉将成立由警察和军队组成的边境管制与保护特遣队，部署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边境，负责防守两国接壤约300公里的边界，负责维护边境安全。在经济合作议题上，卢比奥表示，美国陆军工兵团将和危地马拉政府合作，制定现代化港口发展计划，以提升危地马拉基础建设和经济竞争力。美国、危地马拉双方亦正共同推动包括航空、陆运和海运，以及包括地铁和铁路交通建设计划。卢比奥强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单只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更能令危地马拉成为区域经济枢纽，带动长远发展。就在全世界关注美国取消中国电商和小商品关税豁免政策，欧盟亦同步跟进。当在这里等着中共怎样应付的时候，最新消息，署名中共战狼外交官卢沙野已接任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在6号，香港南华早报消息，曾发表争议言论的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已接任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2019年美中关系陷入低潮下，中国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南华早报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表示，欧盟当局最近已经收到通知，卢沙野接任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一职。卢沙野之前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曾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法国外交部亦多次召见他。报道指出，卢沙野获任命为中国政府欧洲特别事务代表，正值中国和欧洲关系微妙的同时，近年来由于贸易、地缘政治和人权等的争端，中欧关系不断恶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的密切关系亦令中欧关系紧张。一名外交官表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外界预期北京会对欧洲展开魅力攻势。卢沙野担任这个职位令人感到意外。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多次表示，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另外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报道表示，中欧稍后将会有多次接触，欧盟对外交事务部负责亚太区域的主任关士东下个星期将访问中国。欧盟执行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预计会在这个月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欧盟技术专员维尔夫宁在宣布这项政策记者会上表示，正是2023年到2024年进入欧盟的电子商务包裹数量增加了一倍，每日可达1200万件，而且其中很多产品不安全、伪造甚至危险。根据欧盟执委会的统计，大约90%以上的包裹来自中国，其中很多产品经由快速发展的网络巨头 Shein 和天猫销售。欧盟怀疑这两个由中国人创立的平台在阻止销售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方面做得不够。霍士新闻证实，已聘请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二新抱 Lara Trump 担任节目主持人。总统家人做媒体人并不少见，但是现任总统家人做媒体人，川普算是开了先例。法新社报道，42岁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Lara Trump 是川普第二个仔 Eric 的妻子，2020年以来一直主持自己的网上节目，2021年至2022年担任过霍士撰稿人，现在主持黄金时段节目 My View with Lara Trump，每星期六晚间在霍士新闻频道播出。当地时间5号，霍士新闻行政总裁史考特在声明中表示， Lara 是一位有天赋的传播员。 Lara 则说，好高兴能在霍士新闻台发声，直接和美国人民交谈，强调是什么令这个国家如此伟大。川普和霍士新闻之间的关系密切，在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那些成员中，有多名来自霍士新闻工作或频繁亮相的人担任政府要职，其中包括任命了 Morning Show 节目主持人克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及霍士财经新闻网主持人达菲为运输部长，霍士新闻的资深撰稿人塔米布鲁斯担任国务院发言人，霍士新闻付费撰稿人托马斯霍曼被任命为边境事务特别代表，负责处理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霍士新闻红人拉特克里夫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亦包括新闻秘书麦肯奈尼在内，川普第一任政府现在亦有很多人在霍士任职。在过去不少总统亲属任职媒体的案例，例如小布殊总统卸任几个月之后，他的女 Jenna 2009年以特约记者身份加入国家广播公司。 克林顿总统的女 Charles 在克林顿总统卸任之后，亦在国家广播公司新闻台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